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问候大家身体健康，精神愉快。三乘菩提之菩萨正行，今天和大家谈谈菩萨能庄严无上菩提的五个法门等。上次谈到菩萨摩诃萨的另一分的福德智慧庄严，接着世尊在优婆塞戒经之中又开示说：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具足无法，则能庄严无上菩提，何等为五？一者信心，二者悲心，三者勇见，四者读诵四论不生疲厌，五者学诸事业亦不厌之。善男子，菩萨具足二种庄严，则有七相，何等为七？一者自知罪过，二者不说他过，三者乐沾病人，四者乐施贫人，五者获菩提心，六者心不放逸，七者一切时中常自心修六波罗蜜。世尊再接着开示说：菩萨证悟之后，要能够庄严无上菩提具足的五个法。第一个是信心，这当然指的是对三宝的信心，尤其进一步说的是对自信三宝而言。假如一个人对世间的常住三宝都没有信心，乃至告诉大家说释迦牟尼佛已经入灭了，世间不再有佛，剩下来只是众生对佛的永远怀念而已，甚至于也告诉大家说没有西方极乐世界，也没有东方琉璃光世界，但从这些简单的事项上看来，就知道说这个人不知道常住的意涵，或者其实是知道的，但是就是不相信。这只说明了一件事，就是说不管这个人今世的身相为何，世间的名号是如何响亮，但毕竟他是一位对三宝的初步的信心是不具足的。所以对华严经中提到十方世界仍有无数诸佛今现在仍在说法，而且也叙述其佛号、世界名等等，这个人也不会相信，而且 可能也会毁谤的。菩萨从清净自信如来之后，见到了自信佛，知道了诸法皆由如来藏直接间接辗转出生，转依本来清净的自信弥陀之后，自信生也在其中。所以他对于三宝常住这个事实是当然一定是会相信的。可是退一步来说，若是说能够对二乘法的信心是具足的，都已经很不容易的。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因为对五欲的贪着是很强烈的，即使善知识把解脱道的正理已经解释得很详细的，因为一向都保爱运处界而不愿意舍离，所以也会影响到对二乘法是不是能够实证的信心。其次再加上说，因为福德庄严的不具足，或者是受到亲后的恶知识的影响，有时候菩萨七住都还会有退失的状况。菩萨因若本业经中不是就提到过去舍利佛与天子法财的退分吗？这不就是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吗？所以在佛菩提道上，要能够福德庄严具足，或者是有真正善知的摄受而使得学法的信心具足，真的是很不容易。第二个法叫做悲心。悲虽然说能够拔苦，却是有很多层次的。譬如说，看到蚯蚓在柏油路面上钻洞，却没有办法找到一条出路，所以就弯下腰来小心的把它放到手上，或者是放到叶片上，然后把它放到附近的阴凉土地上，免去其干热之苦，或者是死亡的恐惧。看到市集上卖着活禽或是活鱼，即将被宰杀贩卖，就方便的买了下来而予以放生，免去其面临被杀之苦。不过这种放生还有很多实务上所应该注意的地方，这里就不进一步的讨论。甚至于说，看到众生被邪法之所误导，即将造作种种恶业而不自知，乃至法身慧命随时可能会被灼杀，因此就用种种的善巧方便，或者大声疾呼，或者著书立说，深入浅出的叙述真正佛法的义理，使得众生逐渐的远离被邪法之笼罩，不致下堕恶趣。这样子看来，这些不同层次的悲心之所以能够承办，其背后其实是有着不同条件的依止状况。也因为一般人本来就是这样子，与自己比较亲厚的人有了困难，就优先的帮忙，或者是多帮忙一些；比较不熟的，或者是根本不认识的，就相对的少帮忙一些。修学佛法的过程，善知识往往开示说，对待众生要有悲心，要对所有的众生平等看待。一开始真的也无法信受，更不要说可以做得到。多是在佛法上修学之后，终于亲证了佛菩提，这才相信说本来众生是平等的，因而使得想要拔除众生苦的悲心更加的坚定。此时 随着我所执、我执等烦恼逐渐断除，加上对佛菩提道的内涵更加明白之后，悲心就越加深厚，最后终于可以不择一切冤亲，视一众生犹如独子而帮助众生，这样才成就了大悲的方便。要能成就前面所说的信心与悲心，可还得要有第三个条件的配合，就是要勇猛，勇健。而勇健之心却是不容易成就的。世间人就会常常有这样的现象，本来是每一个星期都固定要去上课的，可是某一天呢，要上课的日子却正好有个人相约要去上馆子，那心里面就这么一想，哎呀，这个人好久不见啊，而且也听说这家馆子的菜色是很精美的，于是就这么一想说，啊，下一次再去上课吧，影响也不大，那就请假一次吧。姑且不管说他所上的课程对他的重要性是怎么样了，这样子看来，在世间法上来说，勇健之心的成就就已经是不容易的。又譬如说，净土中流传已久的一段话不也这么说吗？念佛一年，佛在心田；念佛二年，佛在眼前；念佛三年，佛在西天。这就表示说，这个人的念佛功夫是一年比一年更为懈怠啦。那这种勇健之心很难升起的状况，其实是一直普遍的存在。推究其原因，说来也不能完全责怪学人，反而有时候是要归咎于为其说法的善知识。为什么会这么说？假如有善知识为你开示说，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话，有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那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打死都不能放下。然后呢，假如也不为众生说应修三福敬业的内涵，为什么要修三福敬业的原因，甚至于是什么是净土也说不上来。结果呢，学人初听之下，虽然心生欢喜，勇猛精进的念佛，却有时候会想起来说，哎，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叫极乐啊？难道就只是遍地金沙，无有众苦这样子的状况吗？那我为什么要升到西方啊？真的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只有快乐吗？可是显然，假如我这样往生以后，我还是不知道什么是佛法。佛法之中真的有这样便宜的事吗？于是乎，心中就一大堆疑问。再加上说，由于初发心勇健精进的念佛之后，总是会感觉说，念着佛号的心仍然是重闹的。所以就请问善知识，请问之后却仍然是一句佛号念到底，打死都不能放下。所以他的问题真的是一日一月之中无法排解，那就有可能是一年又一年的不想要再继续念佛下去了。所以说，学人念佛的时候，勇健之心要能够持续的发起的话，还真的需要善知识的摄受才可以承办的。再加上说，修学佛法所要面临的关卡真的是多得不得了， 所要修的福德也是不可思量的。这就是为什么从初诸位开始一直到成就佛道为止，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原因了。所以永见之心对菩萨而言真的是很重要。第四个条件是说，应该要读诵四论不生疲厌。为什么说菩萨反而要读诵四论呢？菩萨在修学佛法的过程中一向是自利利他的，而且有时候也说是广度众生的。问题是，既然叫做众生，表示他的心所去向的是有很多很多的层面。菩萨此时一则是因为读诵四论的缘故，才能够广知众生心之所以被系缚的原因，当因缘成熟之际，能够为其所修学的种种思论加以引导而引进，而使其去邪向正，进入真正的佛法之中来修学。二者虽然看起来说是思论，可是佛菩提道中很多的智慧却是要依凭读诵这些四论的因缘才能够引发。而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四论也是佛法中的一部分啊，也是菩萨明心之后应该要随缘而读诵的。所以读诵四论之后的下一个阶段，就是学诸事业亦不厌之。因为读诵与修学毕竟不是完全相同的层次，这就好像世间法上说，修学一项技艺是一回事儿，进一步去履行这一项技艺又是一回事儿，道理是类似的。换句话说，虽说一者也是为了众生，一者也是为了增进自己的智慧，同时佛法毕竟也是要在世间中求的，而此处尤其是针对菩萨摩诃萨而言，因为这样佛菩提道上所应该具足的福德与智慧才能够更快速的成办。佛接着开始说，善男子，菩萨具足二种庄严，则有七相，何等为七？一者自知罪过，二者不说他过，三者乐沾病人，四者乐施贫人，五者获菩提心，六者心不放逸，七者一切时中常自心修六波罗蜜。因为菩萨已经具足福德与智慧庄严的缘故，所以显现出七种相貌。当然，随着菩萨福智庄严的层次不同的缘故，所显出的七种法相的内涵就会有所差异。现在就简单地来说明一下这七种法相。第一种是自知罪过，而其中的某一个层次的意思是说，自己若在行为上或者是在法上是有错误的话，他就会承认，乃至是公开的忏悔改过，不会完全不理会别人的指责，或者甚至是顾左右而言他，因为他知道这是反而会障碍自己的道业的。只是若众生因为智慧远不如菩萨，没有办法了解菩萨的所作所说的义理，也常常会误会菩萨 所说的法是错误的，甚至有的时候会用谩骂的方式对菩萨来加以指责。所以这个时候菩萨就会显现出他另外一种相貌，叫做不说他过。不管众生是因为智慧之远远不足而误会法义，或者是甚至是有心想要污蔑菩萨，菩萨都不刻意在这个部分，在事项上或是对方的身口意的过失予以反驳，却是慈悲的就被误会的法理或引申的事项上的问题进一步仔细的来为其说明，以及菩萨是从哪一个角度来说法的，用这样的方式来解开众生的迷惘。第三是乐瞻病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多少会有一些病苦。人之常情是，当我们有了病苦，一者需要汤药的调养，一者也会需要亲友的关心。所以菩萨也会在自己能力许可的状况下，随份去探视病者，给予必要的帮助。2500多年前，世尊不是也去探望一位久病的比丘吗？世尊也不会想说，啊，我是最尊贵的世尊呢，因而不去探望那位比丘的病啊。所以就有人把这个典故画下来，叫做佛陀问病图啊。假如菩萨也去探望同参道友的病，这原是人之常情。但是若有人一定要把这样的菩萨问病图说成是佛陀问病图，而其中探病的主角却是现比丘相，这恐怕就会扭曲了佛法僧三宝的意涵。做这样主张的人是不是会有谤法的问题是一回事儿，然而教导学人错误的佛法之见，反而将学人导向远离佛法的方向，又是另外一个大问题了。因为世尊在世间的视线一向是不视线剃法相，所以这才会有佛与僧的第一分的区别。第四是乐施平人。除非是很明显的对方拿了钱财是要去花天酒地，或者是做不利于众生的事情，否则菩萨一向是很乐意布施给贫困的众生。因为既然叫做贫困，表示说对方是很需要帮忙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与众生结下的善缘，将来因缘成熟的时候，对于其在法上的摄受力就会是很殊胜的。除非说这个人的自尊心是比较强的，而不愿意接受菩萨的布施，那么就只能够说是缘分还不具足吧。所以菩萨之所以很乐意布施给贫困的人，不是为了将来说某甲会报答菩萨，其实反而是菩萨希望借这样的缘分，将来好更有机会用更好的东西，甚至是了义法布施给众生，都是希望众生能够因而得到更大的利益。第五是获菩提心。因为多生多劫以来培植对三宝的信心，不毁谤善知识，广修福德，并回向清正无上正等正觉，时节因缘成熟之时，必然会得到一种果报，叫做清正菩提。 亲证了佛菩提道，也会分证了解脱果。然而虽然说佛菩提道跟二乘菩提，但是其实这两种是会归于一佛乘的。今天就说到这里，阿弥陀佛。
应顺法师的悲哀，恒玉博士著。本书以现代禅的质疑为线索，探讨应顺法师的佛学思想。作者恒玉博士以严谨的逻辑论证与清晰的哲学理论来进行探讨。想阅本书后，对了解应顺的思想有相当的注意。